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哎，
踏入七月的时候呢，记得了收听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的台庆，那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呢在这个主啊救救我里头呢，就回答我们不同的信仰问题。手机尾号2158呢就问，哎，万峰啊，我在听你们的节目，哎，我想问，如果我常常打麻将的人能不能接受圣餐呢？因为打这个麻将啊、字牌啊，玩得我一点都不好受。我也知道神不喜欢，只是难戒掉，搞得我灵命好苦啊。只是呢，经常困在这中间，难走出来。
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在打麻将的时候有没有钱的交易，或者是你们输了是不是要付钱的？如果这样呢，就是赌博。
哎，几块钱呢？
几块钱都是赌博，花生米都是赌博。
如果花生米也得
都是
花生米而已，
都是。
你说是真的现金还是拿些真的花生米来赌博？
花生米啊，因为你一心要赢别人的东西过来嘛。
饼干行不行？饼干
都是赌博。
哎呀呀，
你有赌注就是赌博。如果是赌博呢？
饼干就算了，
这个、不对，
好吧？
我告诉你不对。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玩玩那个麻将，在玩啊，很高兴你赢了，我输了又再来，这个没问题，是游戏，没有赌注的就可以。
输了请吃饭行不行？
这个都是赌注。
好吧。
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分别的时候，你就看你是不是在赌博了。
我的看法就是呢，如果你心里头这个麻将跟字牌呢让你不好受呢，你就想想可以转移嘛。我经常觉得人呢的确是要沉迷一些东西的，
不应该沉迷的，我们应该只是好好的向神。
童真牧师以前也沉迷潜水啊那些。
没有，我潜水是放假才去的，不算沉迷。
那万峰也沉迷了，我也沉迷电脑游戏啊，沉迷去上网啊，沉迷去旅游啊。其实我觉得人呢是要有点兴趣的，只是那个兴趣呢是这个正面还是负面。如果你沉迷读圣经，这个是好事啊，对不对？如果你沉
迷，我们不用沉迷来形容我们读圣经的。
如果你沉迷帮助别人，这个也是好事。总之每个人都是，我们时间都有24个小时。
哎，用词不对呢就不对的了，沉迷不是好的。如果我们常常去帮助人，那个不是沉迷吗？你用沉迷呢就已经把那件事情呢拉低了。
那我能不能这样
拉低了，
拉宽了一点？如果我打麻将打赢了，你就得听我一个小时传福音。
哇，这个都是赌注，如果严格来说都不应该。
我的看法就是，你可以把你觉得负面的东西变为正面。就是如果你的麻将字牌，你有没有办法令它变得一个好开心的事情，甚至令你可以带来一些对别人的祝福，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很影响你，你就可以花时间在其他事情啊。
对啊，
很多东西都很有趣的这个世界。那可以看看，拉大家一起去爬山啊，一起去走走啊，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如果你觉得我的人生就每天打字牌打这些的麻将只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可以，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时间，都有24个小时。
那你就要好好对付这个老我了。
那还有你觉得不好受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圣灵的责备。
对，
那圣灵的责备你就问问回去教会问问牧师
应该
有没有 不是问牧师有没有事情给你干，去教会去干干活去帮帮忙。那但是我觉得先不要暂停圣餐，圣餐是神对你的恩典，他就是知道你有罪的时候提醒你，你每次吃跟喝的时候就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承担了。
对啊，所以呢，你不要用圣餐来惩罚自己，你先要好好的检讨你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主啊，救救我！
近期真的挺多礼仪相关的问题啊。刚才圣餐，现在洗礼了。
嗯。
手机尾号5330就问我能不能给这个植物人洗礼呢？
哎，
没想过。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我不会，因为呢，他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如果他还没有变成，
能这个眨眼呢，眨一下眼呢？你
那个不是植物人呐、啊，植物人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呢。
哦，
啊，病人，你说会眨眼呢、啊，会用手抓你、啊、
都不会了。如果完全没有，
完全我就不会帮他洗礼。但是如果他是病人，他有反应，我问他问题，他可以抓我的手，我要三下他就三下，那我就会帮他洗礼。
好，那所以就是植物人呢，真的我们如果洗礼的话，那个原则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啊、
那如果他口里头不能承认、
啊、
也有其他的工具或者器官替他承认，对不对？那他连这个做不了、
啊、
那他心里相信呢，我们在外在呢我们
不
能确据、
啊、
那只能够呢神亲自为他洗礼，那神知道他的内心，神也拯救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如果我抱着这个心态就好一点、
嗯、哈，对，如果有这样的人呢，我们都可以查一查他还没有成为植物人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个决志信主那个举动。
那如果他做过决志信主的举动然后变了植物人，那能不能为他洗礼？
我会为他洗礼。
哦，又多一个原则了，就是不能表达，但是如果他之前决过志你就 OK。 还有没有其他原则？
都没有。其实呢，不洗礼都得救的，不洗礼了将来在主的面前呢都仍然可以得到永生的，如果他真心相信过耶稣
啊。我呢就不喜欢推广这个信念的，洗礼呢已经是加入教会的第一步，如果呢能够洗礼要尽快洗礼。
对，
决志呢只是一个辅助，圣经没有说我要决志信主的，但是这个是后来的人呢，因为洗礼好像有一道门槛呢，所以就加了一个在这个洗礼之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尽快洗礼
啊，
不要拖，
要信哦，要确定他的确信才帮他洗礼。
对，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好，现在来大公会议记录，我们进这个加科敦大公会议。
教会教会内开会，大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大会，
大公会议记录。
大公会议记录，来到这个公元451年了，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地点叫加科敦。那这个是被称为四大基督论的这个终极大会，因为呢大家呢开始不断讨论讨论讨论，到底耶稣有多少个性质啊，耶稣有多少个什么后面的这些神学的思辨，大家都在辩论。因为呢开始的时候呢，以弗所会议呢，大家呢就为了反对涅斯托里把耶稣跟基督分开，把神跟人分开，所以呢又有人开始走了极端了。有一个人叫修道院院长，他叫欧迪奇，他就说耶稣的人性呢已经被神性吸收了，所以他最后只剩下一个性质，简单来说就是耶稣的人性好像一滴水被倒进去太平洋一样就直接消失了。很多人听，哎，这样不对耶，耶稣还算是真正的人吗？于是又开骂了哈。那在449年呢就开了一次会议，最后呢大家讨论不了，然后还打架，最后被人称为强盗会议。所以直到451年呢，新的皇帝马尔西安呢，就决定开一个新的大公会议， 600多位的主教呢，就浩浩荡荡来到加克顿，人数刷新了记录。开场第一天，就是我们先别聊别的，我们呢就抗议其中一个异端，就继续坐在这里。所以呢，第一次的会议就审判了449年那个强盗会议的异端，就说他做了什么坏东西啊，然后呢就把他开掉。然后第二个呢，就在念他的这个教宗的神学的信件，他就说耶稣是一个位格，同时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两者不混乱、不改变、不分开、不分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不清楚什么是神人二性。总之，他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但是说不清楚他是什么啊。然后大家呢，就好高兴，哇！彼得借着这个教皇说话了，然后呢就好像全场起立鼓掌一样，然后就通过了一份叫加科敦信经。这个呢里头呢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同一位基督具有两性，不混乱、不改变、不分割、不分离。耶稣不是一半神一半人，而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也不是神把人吞掉，也不是两个耶稣，是完全神完全人。然后呢之后呢，教会也同时处理了很多奇怪的规定。第一，神职人员不许炒房地产，修士不许随便乱跑去不同的修会，然后教会的职位不能花钱买，女性呢要当执事呢得起码40岁，神职人员不能当军人。第六，就是禁止绑架妇女来结婚。那这个就是加科敦信经，也是大公会议里头最后一次大家都彼此认同的大公会议。但是呢，加科敦会议呢也是第一次的教会的分裂，因为在里头呢就有一些的教会呢不愿意参加这个加科敦会议，也不认同它的内容。例如呢在这个东方的基督教的教会，他们呢就不认可这些的内容，所以他们也叫非加科敦教会，也是教会最主要的第一批的分裂。好，那下一次我们再谈谈大公会议记录。
人生诸事不顺，寸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
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主啊，救救我！
在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童真牧师，有万峰在这里。那我们呢，手机尾号的4624呢，就查一个圣经的题目，他就问希伯来书2:9呢，就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就为了受死以后呢，他就得到尊贵荣耀的冠冕嘛。那为什么要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
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人嘛，所以他谦卑咯，
所以
就比天使微小一点。
所以这点就好像我们刚才的加科敦的会议啊，就是强调了这个神跟人的完全神完全人的身份。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不知道啊，我们是比天使小一点的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
我们人是很普通，最普通的天使
不是还有魔鬼在第一层，我们是中间。
不是啦，魔鬼不是低层，他
比我们高一点
啊，天使来的，他只是背叛神的天使啊。
那是不是有几个层次？神、天使跟人。
我们人是最低的了。
好吧，那所以呢，就是简单来说，天使这个概念呢，很严肃的天使概念是在被掳归回以后才有很清晰的那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说不清楚到底天使的地位是有多高，是有多低？那圣经不是一个很明确说天使地位的那个地方啊、但是呢，起码我们知道基督远超天使，但是他道成肉身就取了一个比较低的地位，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
我们也知道呢，天使其实是服役的灵，他是服侍的啊。
干活的
哈，他是服侍的，所以呢，其实天使也会服侍我们的。好像彼得啊，彼得其实呢，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服侍他们的。所以你说人是最低微的也不一定，因为呢，我们有天使跟随我们服侍我们的。
主啊，救救我！
这一题题目呢是我问的
啊、
因为我有一天呢突然就想到，
嗯，
耶稣会说亚兰文嘛，我们经常说、
他的乡下话嘛，
那理论上耶稣也会希伯来文，那、
啊
因为他看那个圣经能念出来嘛，
圣经
但是耶稣跟比拉多交流，比拉多是罗马人嘛，
对呀、
那他是用希腊语跟他交流，还是耶稣为什么默不作声呢？是不是这个比拉多跟他其实他不太听得明白呢？我想了想了一会儿，然后呢你看耶稣经常说什么大利大古米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萨巴格达尼、这个很明显就是亚兰文，就是他的、从小到大的语言。
对，
但是比拉多他跟耶稣能沟通吗？
为什么不能啊？
因为耶稣对着比拉多不说话。
不是，耶稣没有必要回答，耶稣觉得你的问题我不屑回答，所以他不回答，不是他不明白。因为呢，比拉多其实跟耶稣有沟通的，比拉多甚至问真理是什么
啊，
曾经这样问耶稣的，
耶稣就简单说两句嘛，他回答不是好像他在祭司长面前呢就说很多，但是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就两句就说完了。所以我就这样想，
我觉得呢，耶稣懂得希腊文的，因为呢，其实他虽然是100%的人，但是呢，他有神性的嘛，他要学语言不难的。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呢过分了一点，我从来不怀疑耶稣懂得这么多样的文字，
所以
或者是这么多样的语言。我告诉你，
耶稣懂中文吗？
就是懂，
当时不懂吗？现在懂，现在复活，当时怎么会懂中文呢？
单单我们在这里，我们会英语我们会
普通话，
普通话
会粤语，
我们会粤语。
童真牧师还会客家话呢，
还有一点点的潮州话，一点点的上海话，我都懂。但是呢，当然呢，要讲得很流利呢就不行。我告诉你，耶稣怎么不行啊？耶稣一定行。
然后呢，我就上网研究一下，因为问你之前我也得预备嘛，我就发现呢，耶稣住在加利利嘛，因为加利利呢，就也有些人呢会称他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也在加利利海旁呢，很多这些希腊人居住，所以呢，他也会接触到，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做木匠的，所以呢，也得跟当地的商人呢，各地的商人去沟通，所以可能他是应该会掌握得到这个加利利的那个希腊语。另外呢，就是当比拉多问他是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呢，耶稣说你说的是，他用的那个字呢是一个带有保留意味的你说的是，而不是说对呀没错，不是这样。你说的有道理，所以呢，他其实是用精准的希腊语去回应这个比拉多。所以如果严格来说呢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呢，他是应该会这个希腊语的。
对，我一点都不怀疑
啊。但是他不会中文，我肯定这个。只是
那个时候不需要，如果需要，他一定会。
好，现在来多马斯·阿奎拿的这个神学大全，只要你想不出的问题，没有他说不出来的答案。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马斯·阿奎拿，
神学大全。
有些同学可能会读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教导，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既然法官是拥有权柄的人，那如果被告一直喊着要上诉，算不算是在抗拒神设立的权柄，犯了不顺服的罪呢？而且如果双方本来就同意让某个人来做裁判，事后却因为不喜欢结果而反悔，这不是显得很不负责任吗？再说了，法律严格规定上诉只有10天的期限，而且同一件事最多只能上诉3次，这听起来就像是法律本身也觉得上诉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才要严加限制。可是圣经使徒行传里明明又记载了使徒保罗在遭受不公道审判时亲自大喊我要上诉于凯撒，这就让人疑惑了，基督徒到底能不能用上诉这招呢？
其实上诉到底对不对，全看你心里的动机是什么。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第一种情况，如果你发现法官徇私舞弊，判决极其不公，这时候上诉就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自我保护。因为当一个下级法官违背公义时，他其实已经没有在遵守更高权柄上帝的公义原则的规定了，这时候你向更高级别的法院上诉完全是合理合法的。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有罪，却故意利用上诉的程序来拖延时间，企图逃避正当的惩罚，那就是在耍无赖了。这不仅妨碍了司法公正，也伤害了原告的权益，在神眼中也是不义的。至于为什么法律要限制10天期限和最多3次，那是因为法律要在保护你不上诉受屈和保护对方不被无限期拖延之间找平衡，绝不是因为上诉本身有错。
如果你遇到了一张明显错判的交通违章罚单，当然要申诉。如果你闯红灯，却为了拖延交罚款的时间钻空子，那就是浪费公共资源。
回到我们主啊救救我，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
对，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回答一些婚恋的问题。手机尾号7652呢，就说有一个某个南方地区背景的牧师，每次讲到都催生，我感觉他被本地多生文化影响了，就说生养众多是命令，是第一个圣功、
啊、
牧师还说生一个不够，所以呢每次讲到都是催生的。那
没问题啊，
生养众多不是祝福吗？变得命令吗、
啊、
然后呢我压力很大。还有呢，我还没有跟别人结婚的年轻人听到以后都觉得不断被推啊，比这个父母还有亲戚还催的呢。
哇，你不用这样吧，这位是弟兄还是姊妹？算了，他要鼓励生育就让他鼓励好了。的确现在我们的生育率很低，你不需要这样难过吧。我盼望你结婚以后你都生，你不要叫我说我现在催生。的确需要的，信耶稣的人要多生。
对啊，核心是童真牧师没结婚，这你要留意这个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哎呀，其实不是这个原因，神没有为我预备那就算了，但是你们有结婚的为什么不生呢？因为呢基督徒真的要生，要不然呢怎么办？
哦，老实说这个某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呢你看看 你这样敬虔的家庭出来，你生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敬虔延续下去。
对
呀、啊，但是万夫没生，
敬虔的后代你还可以生。
我觉得没有孩子，我能做更多的东西啊。所以
不是孩子，你可以教他，然后呢，教到他比你更棒，做更多的事。
没可能的
事情，
没可能的，我是最棒的。
自意。
好，那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面对这样的牧者就开开心心就好了。
对呀、
啊、他每天催你，那你就背后笑一下就好了嘛。那、
啊、
你我明白你是很认真对待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是他心里头的很重视的这个使命，那每个人不一定能够分享，但是压力很大，就、你就暗中跟他说说咯、那然后他就骂你了，你相不相信？好像童真牧师就说你是应该生的，谁家也不应该生啊，这是神给我的领受，然后你就压力更大了。所以我就觉得你暗暗就跟弟兄姊妹就啊哈哈哈，有个这样的牧师啊，哈哈哈，这样就好了。
你还是生吧。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了，这个手机尾号9397呢是最后一个问题、他就问呢，基督教呢有戒色啊，到底戒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不看年轻貌美的异性呢？
你从哪里来基督教有戒色呢？基督教只叫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说基督教的戒色应该是戒这个婚姻以外的色。
但是呢，圣经的教导就是
不可奸淫呢。
这个是教导不可奸淫啊，这个是十戒之一。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就犯罪吗？
那个是教导。哇，你用戒色呢就严重了。
刚才我们说还才说生养众多呢，不戒不有色怎么生养呢？对
不
对？不
是色，色是很负面，但是在婚姻里面夫妻生育是合理的，是神的创造，也吩咐人要这样做。
童真牧师这个看法呢是奥古斯丁的看法，
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知道是这样，圣经是这样教的。
奥古斯丁的看法呢就是说性呢是不好的，唯有呢是生育的时候呢性是可以中和还有可以接纳。
我不是奥古斯丁，我没有觉得性不好，性是神给人的礼物，在正常的情况下夫妻可以交合的，这个不是色。
所以戒色就是婚外之色
啊、
我老婆漂亮不行啊，对不对？
行，但是呢你老婆以外你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女人做你老婆的角色的。
对了，另外呢他继续问了，如果夫妻之间不是基于爱，只是基于欲望的满足呢，这个是信徒所讲的罪吗？那这样太严格了吧，不信更好。
没有，夫妻本来就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夫妻的本分就不可以，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
他就说
搞得很复杂呢？
他就说夫妻里头只有欲望，只是图谋一个年轻貌美的肉体，那就不是基于爱。
但是你结婚的时候你们应该是谈过恋爱的，不是乱来的吧？如果是乱来的，那就问题很大。我觉得你结婚之前你们应该要彼此认识的嘛，然后好好的分享自己，再进入婚姻里面，不是乱来的吧？
对，夫妻呢，相信无论是不是基督教，相信你也得在这个法官啊，在牧师面前立个盟誓、已经不只是那个的欲望的满足，而是一起经营一个家庭、所以你要抓清楚什么是婚姻。
对，
如果你只是欲望的话，结婚呢肯定离婚，已经跟你说好了、那不结婚更好。
那是在婚姻以外的啊，那些男女关系呢就一定是不对的。
对了，那欢迎你给我们继续发短信，发我们的电邮问问题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电邮就是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net。 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下次再见。
再见。唱主啊救